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大规模导弹攻击，乌克兰多处停电；
荷兰积极响应美国的对华政策，宣布遏制半导体技术出口；
众议院就新冠起源举行听证会，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
鲍威尔说，美联储会以实际数据来决定加息规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地方官员说，俄罗斯今天稍早对乌克兰的一连串地区发动攻击，包括首都基辅、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和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导致许多地区停电。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这波攻击目标范围很广，从乌克兰西部的日托米尔、文尼察和瑞夫尼地区延伸到中部城市第聂伯罗和波塔瓦。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今天说，俄罗斯发动攻击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丧失电力供应，目前正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作。昨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乌军，尽管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撑过了近几个月俄军猛烈的攻势，但是这座战略要镇可能在未来几天之内就会沦陷。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官员正在调查一个亲乌克兰团体策划了去年波罗的海北溪天然气管道袭击事件的可能性，而德国则表示，他们的调查人员调查了一艘跟这起破坏事件有关的船只。这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情报部门关于一个亲乌克兰团体可能是事件策划者的评估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这项评估加强了美国和欧洲调查人员日益认为俄罗斯政府或亲俄分子不是这次破坏活动幕后黑手的想法。这位美国官员说，调查人员没有发现迹象表明涉嫌策划者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府有关。美国情报官员重点关注的是潜在的非国家行为者可能是这起事件的策划者。乌克兰官员否认跟爆炸事件有任何关系。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他的国家没有理由进行这样的攻击，因为他不会为乌克兰的核心利益带来任何好处。
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当地时间今天说，朝鲜在晚间6:20左右从南浦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指出，将在加强对朝鲜监视和警戒的同时，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维持万全的应对态势。报道说，分析认为，朝鲜试射导弹可能是对韩美两国即将在13号启动的自由护盾大规模军事演习表达不满。朝鲜7号曾经警告说，如果他们的导弹在太平洋进行试射期间被击落，这将是一项明确的宣战。美国和韩国已经加强国防合作，包含进行联合军演，以应对拥核国家朝鲜与日俱增的威胁。平壤近几个月已经执行了一波被禁止的武器测试。
中国近期爆发 A 型流感疫情，医院再次塞满了病患，多地相继通报病例数大增。北京日报3月8号报道，近期北京市的流感活动度上升，因流感病毒引发学校和托幼机构等人员集中的单位发热疫情逐渐增多。此外，陕西省西安市的政府网站8号发布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流感大流行应急预案的通知，说必要时会在流感疫情爆发和流行地区采取停工、停业、停市、停课，当流感进一步造成小区水平流行，会实施疫区封锁。经济通通讯社报道，中国近期 A 型流感和诺如病毒大爆发，感染人数甚至超过近年影响全球的新冠疫情，尤其是在部分学校和托幼机构还出现儿童集中发烧等情况。在中国有流感神药之称的抗病毒药物奥司他韦也因此出现被疯狂抢购的情况，多地出现热卖甚至断货。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胡杨日前预测，这波流感高峰恐怕会持续一个多月，建议近期暂缓出行。
全美车辆盗窃案持续飙升，根据美国国家保险犯罪局的一份新报告， 美国汽车盗窃案正接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去年每个月都有超过 7.5 万辆汽车被盗。非营利性行业组织国家保险犯罪局 NICB 周三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美汽车盗窃案的数量自2008年以来首次超过100万桩，当时有105万辆汽车被盗。在去年全国汽车盗窃案中，加州以202,000多辆汽车被盗而名列前茅，其次是德克萨斯州和华盛顿州。然而，汽车盗窃案激增最多的州是伊利诺伊州，比2021年增加了35%，其次是华盛顿州和纽约州。NICB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拉维认为，问题是目前的刑事司法系统对偷车贼的威慑力太小。NICB 建议车主在下车时关上车窗，拔下钥匙并锁上车门。NICB 还建议把车停在光线充足的地方，并尽可能在有保安监视的地方停车。
专注于加密货币的 Silvergate Capital 公司8号说，不堪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的拖累，旗下的 Silvergate 银行将结束营业。 Silvergate Capital 的股价盘后闻讯暴跌 35%。 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Silvergate Capital 上周才警告正在重新评估自身持续经营的能力，并透露已经出售额外的债务证券，但亏损可能导致旗下的 Silvergate 银行资本不足。总部设在加州拉合亚的 Silvergate Capital 目前面临的困境凸显 FTX 垮台对数字资产业的影响程度。 FTX 因资金不足以供客户提款，已经在去年11月份申请破产。 Silvergate Capital 在声明中说，考量产业和监管部门的最新发展，结束旗下银行业务的决定是最好的下一步，并指出将退回全部的存款。 Silvergate 去年第四季亏损10亿美元，因为投资者提取超过80亿美元的存款。 Silvergate 的多个合作伙伴上周纷纷结束合作关系，包括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以及 Galaxy Digital 等备受瞩目的企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鲍威尔说，美联储会以实际数据来决定加息规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知情人士说，苹果公司正在重组国际业务的管理层，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印度市场，这将标志着印度首次成为苹果自主销售地区，在苹果内部的地位更加重要。最新调整将影响苹果的管理结构，但不会影响它在公开财报中报告地区销售的方式。在财报中，苹果把印度以及中东和非洲一起并入了欧洲地区。尽管苹果上季度总销售额下滑了 5%， 但是它在印度的营收创下新高。苹果已经创建了一家在线商店，为印度地区服务，并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在印度开设第一家自营零售店。除了作为苹果的销售引擎外，印度对苹果公司的产品开发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据报道，苹果主要供应商正在迁往印度，苹果正在和制造伙伴富士康合作，在印度建立新的 iPhone 生产设施。
继微软和谷歌之后，注重隐私的搜索引擎 DuckDuckGo 也宣布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搜索功能，名为 Duck Assist， 可以直接为用户回答搜索查询。 DuckDuckGo 说，它借鉴了 ChatGPT 制造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自然语言技术，用来获取答案。创始人温伯格说，目前 Duck Assist 使用的资源是 99% 以上的维基百科，但该公司正在试验如何纳入其他的来源，以及何时应该使用它们。这表明它可能根据查询的背景来调整来源。比如，一个与新闻有关的专题搜索查询，可能从可信的新闻媒体获取信息来更好的回应。在推出时，Duck Assist 只通过 DuckDuckGo 的应用程序和浏览器扩展来使用，但公司说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向所有搜索用户推广。本次的测试版功能是免费的，不需要用户登录就可以使用，目前只提供英文版本。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8号宣布，在接到两份关于2023年特斯拉 Model Y 驾驶时方向盘脱落的报告之后，正在对这款车型进行初步调查，范围包括大约12万辆跨界 SUV。 根据交管局缺陷调查办公室的说法，两名特斯拉客户在收到他们的车辆时缺少一个固定螺栓，导致方向盘在汽车行驶中脱落。交管局指出，两起事件都是在车辆里程数较低的情况下发生的。交管局说，这两名客户都接受了维修，需要拆除和重新安装方向盘。特斯拉上个月召回了36万辆电动汽车。联邦监管机构说，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可能会增加撞车的风险。其中被召回的 Model Y 有3470辆，当时发现第二排座椅框架的螺栓松动，可能会增加乘客在碰撞中受伤的风险。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荷兰政府8号宣布，他们将加入美国遏制芯片出口给中共相关企业的努力，并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以保护国家安全。预计新的行动将直接影响对中国的出口业务，以及欧洲最大的光刻机科技公司阿斯麦。请听报道。
据荷兰政府8号宣布，荷兰计划对制造电脑芯片的技术采取新的出口限制。荷兰贸易大臣利耶·施赖内马赫在给国会的信函中指出，荷兰政府已作出结论，为了国际和国家安全，有必要扩大对特定半导体生产设备的既有出口管制。这项行动被视为是与美国等国际盟友的联合扩大行动，以遏制中共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他在信中没有提到荷兰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也没有提到欧洲最大的科技公司和半导体制造商的主要供应商阿斯麦尔，但两者无疑都会受到影响。他在信中特别提到了一项将受到影响的技术是 DUV 光刻机，这是阿斯麦尔出售给计算机芯片制造商的第二先进的机器。阿斯麦尔目前主导着全球光刻系统市场，这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器使用强大的激光器来创建计算机芯片的微小电路。该公司预计2023年对中国的销售额将持平在23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相对的萎缩，但预计整体销售额将会增长 25%。 因为包括台积电和英特尔等阿斯麦尔的主要客户正在进行产能扩张。不过，总部位于荷兰南部费尔德霍温的阿斯麦尔表示，这些管制行动要转化为立法并生效需要时间，预期这些新的限制不会对公司2023年的财务展望造成实质影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昨天举行首次听证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前白宫国安会多边事务主任梅泽尔认为，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显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请听报道。
在部分美国政府机构最近做出新冠病毒很可能来自实验室泄露的评估后，众议院新冠大流行病事务特设小组委员会主席文斯特普在听证会开场白中说，该委员会举行首次听证会是要提出一个三年前未能提出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新冠病毒究竟来自哪里。他说，这个问题对于帮助我们预测和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保护我们的健康和国家安全，以及让美国为未来做好准备至关重要。在疫情爆发初期，担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雷德菲尔德在他的证词中说，根据他对数据的初步分析，他至今仍然相信新冠病毒更可能是实验室意外泄露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溢出事件的结果。这个结论主要基于这个病毒本身的生物学，包括它在人类之间迅速和很高的传染性，而这又会预测新变体的快速演变以及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 也包括2019年秋天武汉病毒研究所里面和周边地区出现的一些异常行动。民主党人邀请的证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科临床主任保罗·奥瓦尔特在新冠起源问题上与共和党人邀请的证人有不同的看法。美国能源部根据公众无法获得的秘密信息，以低度信心断定该病毒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露的。联邦调查局以适度的信心得出了他的结论。另一方面，许多病毒学家认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病毒起源于动物。此外，在听证会上，包括小组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共和党议员都多次提到，当时美国的高级卫生官员似乎有意压制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这种论点。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以及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指控福西医生等人因国立卫生研究院通过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功能增益研究，而有意掩盖病毒的起源。前白宫官员、大西洋理事会的梅泽尔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他指责中共阻挠国际社会进行新冠溯源的努力，导致人们今天仍然不知道这个病毒来自哪里。梅泽尔呼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全国委员会来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月份的职位空缺仍然远远超过现有可用工人的数量，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状况仍然紧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在国会听证会时说，美联储还没有决定本月的加息幅度，但是会根据新的数据以决定美联储三月份的加息规模。请听报道。
根据周三劳工部发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一月份有 1082.4 万个职位空缺，比去年12月份减少了约41万个，这相当于每个可用工人拥有 1.9 个职位空缺，或具有513万人的缺口。尽管职位空缺数量有所下降，但总数仍高于金融信息服务公司 FactSet 此前估计的1058万，去年12月份的数字也被修正为增加了20多万。对此，花旗集团经济学家吉塞拉·霍查表示，一月份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很明显地显示出，虽然劳动力市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但仍然比以往历史时期紧张得多，并继续对工资和物价构成上涨压力。本周，美联储主席吉罗姆·鲍威尔在国会山发表讲话时表示，现在就业市场极其紧张。他还告诫说，最近一连串显示了通胀压力正在重新抬头的数据，这可能会推动加息的幅度超过预期。鲍威尔周三告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3月21号到22号的政策会议上做出利率决定之前，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是他会研究的一个关键数据。另一方面，政府将在下周发布的2月份就业和通胀报告将对美联储月底会议的利率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鲍威尔周二已透露，美联储将考虑在本月晚些时候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半个百分点，这促使投资者预期这一幅度较大的加息行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情报报告，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学者说美中竞争箭在弦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提预算计划，希望未来10年缩减赤字3万亿美元。
美国情报报告，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学者说，美中竞争箭在弦上。
美英澳三方联盟计划下周宣布新的核潜艇合作计划。
众议院听证会指出，中共每年盗窃知识产权达到6000亿美元。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英国卫报周三披露，英美澳三方联盟计划在下周宣布澳洲筹建核潜艇的最新进展。英国首相苏纳克已经兴奋地告诉内阁，下周他将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宣布澳洲的核潜艇协议。据多方消息管道说，英国已经成功争取到为澳洲设计核潜艇，可以让英国巴罗因弗内斯的造船厂一段时间内不必担心生计。此前 AUKUS 三边联盟为澳洲筹建核潜艇已经谈判了18个月，供澳洲选择由英国设计或美国设计。知情人士说，最后澳洲选择采用英国设计，但还是会用到不少美国技术。苏纳克13号当天将与拜登总统、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圣地亚哥举行三方峰会，并宣布相关事宜。预料届时还会根据俄乌战争发布对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最新综合检讨。另一方面，鉴于整体工作的复杂程度，澳洲的核潜艇可能要等到2040年以后才能下水。为此，澳洲当局计划会先向美国购买至多5艘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来填补短期的战力空缺。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周三发布的一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共已经利用它对供应链的主导优势，迫使外国企业和国家转移技术和知识产权。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共同时运用这种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来确保在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力。目前，中共政府有能力借助在全球主要供应链的主导地位来实现它的目标，尽管这可能得付出巨大的成本。另外，由于台湾主导尖端芯片生产，一旦中共取得对台湾的控制权，可能会特别危险，并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包括全球半导体芯片供应链中断。此外，报告特别点出，中国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电池、太阳能板和制药等技术领域占到一定的主导地位。如果中共政府巧妙地利用它在供应链的主导地位来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恐怕将对美国和西方的制造和消费产业构成重大风险。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下辖的法院知识产权和互联网小组委员会于周三召开听证会，会中指出，中共每年从美国窃取的知识产权总价值高达6000亿美元，并说中共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是系统性的、蓄意且明显的，但联邦政府没能充分解决这个问题。两党议员也都承认美国知识产权面临的威胁，并期望能找到解决办法。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莱恩说，说到知识产权，中共多年来一直在两党执政期间吃我们的午餐，我认为这需要改变。他们一直在偷我们的午餐钱，并在我们面前招摇过市。小组委员会主席伊萨也说，尽管贸易开放在总体来说是有益的，但开放的贸易关系并没有对中共的不良行为产生人们所希望的缓和作用。他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中共政府通过利用内部和外部获取的技术取得优势，其中包括合法也包括非法的手段。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连两天出席国会听证会后，美联储周三警告，美国仍然面临普遍的通胀压力。从美联储公布的褐皮书调查指出，多数行政区的就业人数属于温和到适度增长，而劳动力市场状况依然稳健。截止到2月27号的一年中，整体经济活动略有增加。美联储辖下12个行政区，有6个区的经济活动以温和步伐扩张，另外6个区变化不大或者大致持平。有几个行政区物价持续上涨，像是纽约区的通胀压力持续存在，堪萨斯市区的房租成本则持续进扬。尽管美联储积极紧缩货币政策，已经把利率提高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准，通胀率仍然稳高于美联储的2%的目标。鲍威尔周三重申美联储调高并可能加快升息速度的说法， 但他强调，相关辩论仍在进行当中，一切都会取决于两周后政策会议登场前发布的经济数据。
白宫周三说，拜登总统周四将提出一项拟议预算，计划在未来十年缩减美国国家赤字达3万亿美元。这项数字远多于拜登之前设定的2万亿美元目标，而增税是其中的一项措施之一。法新社报道，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周三告诉记者说，这项预算计划的部分措施将向富人和企业加税，但共和党国会议员预计将不会同意。让皮埃尔说，拜登的计划将寻求让富人和大企业增加税金，不会向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美国人增税。然而，美国联邦预算是由国会控制，而不是白宫。在拜登寻求连任的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联邦预算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政治角力的平台，而拜登的计划也将给共和党带来压力和挑战。共和党人说，正在准备自己的替代预算计划，但焦点会放在删减支出，而不是增税。
鉴于阿拉斯加州一座休眠超过一个世纪的偏远火山，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小规模的地震有所加剧，阿拉斯加火山观测所本周已经把坦纳加火山的警戒等级提升到警示状态，预示着火山可能即将喷发。派驻阿拉斯加火山观测所的地球物理学家鲍尔说，我们开始看到一连串的地震发生，每分钟有好几次，而且一个接着一个。虽然数以百计的小型地震规模都不超过 2.75， 但是全集中在这座火山山顶的下方。鲍尔指出，这表示我们将看到这座火山蠢蠢欲动，这是否会导致火山喷发，目前还无法论断。但是我们对此事的关切，足以让我们着手提升警告等级。他说，虽然地震频繁令人忧心，但是很多时候，地震活动会在火山没有喷发的情况下减弱。不过，一旦火山喷发，阿留申群岛附近的飞机航班将受到最大的威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情报报告，中共是最大的威胁。学者说，美中竞争箭在弦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发布褐皮书报告，报告说，美国经济年初增势稳健，通胀放缓，商业制造活动也十分活跃，尤其新增就业人数激增，失业率降到1969年以来的最低，有力推动了消费支出。报告还说，但不确定性因素加剧，企业认为未来几个月经济状况不会有很大改善，而且很多地区薪资持续上涨，缺乏幼儿照护服务，让劳动力很难重回市场。褐皮书出炉之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连续两天到国会作证。他说，如果经济数据持续强劲，可能会加快升息步伐。
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新闻声明显示，加密货币挖矿平台 Airbit Club 的多名高管已经承认，他们参与了一起集体欺诈和洗钱活动。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古腾堡以及参与欺诈的三名发起人已经在2021年和今年年初认罪。本月协助洗钱的律师休斯也已经认罪。美国司法部说， Airbit 是一个庞氏骗局，公司高管利用投资者账户资金购买了价格不菲的住宅、珠宝等，并没有代表投资者进行比特币交易或者挖矿。他们在支付了展览费后再寻找新的受骗者。目前还没有人被判刑，但司法部说最高可以判处70年监禁，同时也将没收他们的非法所得，包括美元、比特币和总价值为1亿美元的房产。
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报道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为绿色技术提供369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和税收抵免。大众汽车希望从这项法案中获得105亿美元的潜在激励，用来在美国建立一个新的电池工厂。大众汽车原计划在东欧建立新电池工厂，但是还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大众汽车说，要等到欧洲的净零工业法案的细节公布之后。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8号召开年度听证会，会中美国情报机构发布全球威胁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共将持续与俄罗斯合作，试图挑战美国。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对希望之声说，美中之间的竞争已经箭在弦上，请听报道。
3月8号，美国最高情报机构包括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内的5个机构负责人对国会发布了全球风险年度总结报告，指出中共政权已经成为国际范围的最大威胁。报告内容主要关注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虽然引发国际反弹，中共却持续在外交、国防、经济及科技等方面与俄罗斯合作，持续试图挑战美国。报告并指出，中国将继续恫吓在南海其他竞争对手的行动。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海恩斯对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范围内于经济、科技、政治及军事等方面对美国的挑战越来越大，这也成为该单位特别优先的处理事项。他表示，中共的情报具体的野心和能力使它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情报竞争对手，并指中共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和最重要的威胁。报告对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出警告，也提到气候变迁、卫生安全等威胁对国家安全影响。报告还指出，进入第三任任期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来数年内将对台湾持续施压，寻求统一台湾，并试图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诗怡对希望之声表示，
美中之间的竞争其实是已经箭在弦上，那只是说2027年跟2024年然后两个时间点，2027年是中国的这个海上的军舰的舰数啊显著的超越美国，那2024年是美国跟台湾都有新的领导人，这两个时间点可能是看看美中之间的这个翻牌啊，跟台湾的这应对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在听证会表达了对 TikTok 带来的国家安全隐忧，坦言中共政府可以透过 TikTok 控制美国数百万用户数据，并借此影响公众言论，包括台湾论述。美国除了明令禁止联邦机构使用 TikTok 外，参议院12名跨党派议员日前提案赋予商务部长新权力，可在 TikTok 与其他外国技术对美国构成国安威胁时下令禁用 TikTok。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在中共两会产生新一届国务院之际，人们普遍关注习近平现政权将如何解决经济民生问题。但经济学家们预计，在解决中国经济最大隐患方面，包括提振经济和庞大的地方债务来说，新的国务院可能还是乏善可陈。请听报道。
最近以来，有关中国经济的消息并不乐观。例如，在中国经济总额中有 20% 依赖出口，其中对美国的出口比重最大。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中国2022年11月对美国的出口与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5%。而中共官方包括财政部长刘昆表示，中共计划要在2023年扩大财政支出规模，要利用刺激措施、补贴和减税相结合的做法以支撑经济。对此，经济学家何青莲向美国之音指出，今后北京当局肯定还是要提出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宽松的尺度到底有多紧，能否约束资金的流向，仍然是一个老问题。此外，何青莲也指出，中共的地方债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被清理，但是能不能清理好，那是一个问号。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副教授、中国经济专家史宗汉上个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指出，在2009年年初，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同意地方政府大举设立地方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向国有银行贷款，两年时间贷出的款项就超过10万亿人民币。 此后每年都增长 15%-20%。 因此石宗翰认为中国的地方债务规模应该会接近100万亿人民币。中国事务专家、经济专家程晓农博士也通过研究得出中国地方债务大致的数字，包括2020年年底地方债就已经达到88万亿人民币，加上中央政府的22万亿债务，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总债务高达1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 GDP 的 91%， 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 60% 的警戒线。程晓农认为，中共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了，一旦巨大的债务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将面临一场全面而极其严重的经济灾难。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